们这个堂庆的时候，到底庆祝什么呢？是庆祝这一个建筑物呢，还是庆祝我们中间能够神给我们这么多年里面的恩典？我现在想到，其实呢，是我们庆祝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的一个生日，因为主给在这里呢，在这么多年里面，神不断的祝福在中间的弟兄姐妹。所以在开始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李牧师准许我的话，我就这样，我想我们可不可以彼此在这个时候，我们彼此问安，就说感谢主啊，生日快乐！因为我们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中间是我神给我们的日子，神给我们的恩典，好不好？我们彼此能够有机会说感谢主，生日快乐。我们记得这是主给我们的生日，这是主里面让我们啊纪念的日子，我们很感谢我们的主，感恩他给我们的这么大的恩典。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想如果可以，我知道大家都读过，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很感谢姊妹为我们读的，但是我们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声读这一段的，读这一段的经文好吗？一起读好不好？谢谢，一起。那时犹太人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尼洗族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证你，我和你和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回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和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说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你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所应许我的是我存活这45年，已经以色列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已经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无事中的我第一天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强你将耶和华那地应许我的三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以弗尼的儿子说了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洗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天。因为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来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拉族人最尊大的人，也是火中太平，没有人征战了。主，我们再一次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愿你把你自己的话语深深印在我们的心中，愿我们所聆听的是主你自己的声音，我们所仰望的是主你自己的容面，愿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被你自己的话语所能够改变。主，我们需要你，我们每刻都需要你，就求主你这个时刻临近我们，再次在我们做中间我们的心里面做奇妙的工作。我们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问问大家，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句子重复了3次，大家记不记得是哪一个句子？除了加勒这个名字啊，除了加勒不算加勒这个名字，有一个句子重复了3次啊，这是我们中间真是有人很留意啊。这一句话专心跟从耶和华这一句呢，重复了3次。你说为什么这一句话那么重要呢？在圣经里面找不出其他的人在圣经里面描述一个人神的仆人是专心跟从耶和华的，只有加勒一个。所以这一个神对他的这种赞许，神对他的认同呢，是很特别的。所以在加勒的一生里面，这一句话代表了他的一生。 那我不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神会用什么话来代表我们，但是我想这一个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代表是他是加勒是专心跟从耶和华，所以我们在加勒的身上可以学到相当多的东西。如果今天早上我们可以的话，我们用这个简短的时间分析一下，我们求神照我们被照在我们心中每一个宣教的心，而看到加勒的时候呢，加勒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在他生命上学习如何好像一个专心跟从耶和华的人。有三个方面跟今天我跟分享啊，在这三方面中间呢，大家的大纲里面，在你们的节目带里面大纲第三个那个是写错了，请大家留意，如果你留意的话，那个大纲啊，请大家不是孤独的，但是真是不孤独的啊团队啊，这个所以请大家留意啊，没关系，这是很容易写。这三个方面我们这慢慢思想一下，在加勒的身上面学习一个不动摇的信心，一个不气馁的毅力，一个不孤独的团队啊。刚刚我们读的这经文里面中间第一个我们看到是加勒对于神的应许是完全的相信，没有任何的怀疑。所以当时我们这回到，我们要回到民数记，因为这个历史大家都很熟，所以我有很多时候我就不会每一句一句的把这个圣经读出来，我也会打上这个荧幕上，但是我不会读，因为我们为了时间。但是大家很熟这段经文，很熟这个故事。大家知道民数记十三章呢是一个很可悲的一段经文。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他的百城的百姓到旷野之后已经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缘了，神说我请你们每一个人在你们的每一个支派里面派一个领袖，然后进去看看我要应许给你们之地。神讲得很清楚，我已经应许给你们这个地了，我只是想你们进去看看，知道有多美有多好。神并没有叫这十二个支派里面的每一个代表进去然后回来开会怎么样去打算能够夺取这个地方，神也没有要他们在回来的时候报告这个之后呢让他们决定他们要不要做这件事。神只要他们做一件事，进去到迦南这美地看看你们个地方之后，然后回来告诉所有的人那个地方有多美，没有他们要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去怎么样进入，因为神已经给他应许。这一句话里面我们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一句话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呢这个他们要做些什么，但神的应许是我已经把这块地应许给你们了，已经给你们。中间他们去了之后呢，他们发现这个地方呢真是美得不得了，这中间的果中间的果土产呢果实实在是太美太好。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这有时候中间有几个字呢很特别的字，在这一段里面你读，如果民数记十三章你会读的这一段的时候呢，这个中间有两个字，我特别大的字叫做然而这两个字，或者我们中国人中文里也有叫但是，有时候这两个字就改变了所有神的应许啊，变着呢虽然他们回来看了这些应许之地何等的美，这些地产何等的丰盛，然而这两个字就改变了一切。然而的一切就是说，其实那个地方的那名非常强壮，城非常坚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进打。有时候我们对神的应许也是一样，神应许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但是我们说然而神啊，你不知道我的家庭有多困难，然而主啊，你不知道我的工作有多困难，主啊，然而我们这个然而就改变了神所有的应许。在我们生命里面我好容易做这件事，因为我们觉得呢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是最困难的环境，我们所面对的是最特殊的环境，所以神啊，你虽然有这样子的应许，然而这一个然而这两个字或者但是这两个字呢就完全改变了神的应许。所有十一个探子回来同样的是用这两个字，然而不是加勒，不是约书亚，那十个探子都是回来说报的是恶信息，除了他们两位。他们两个的信息是什么呢？加勒很清楚在摩西面讲，我们马上能上去得那地，足够得胜。加勒一点都没有担心他们能不能够攻下这个城，能不能够取得这个地。加勒只觉得是我们现在是时间的问题，是不是马上就去。在他的心中从来没有这个然而这两个字，在心中里面他见到虽然有那么强的亚纳族人，虽然那么坚固的城，但是他绝对相信神的应许，没有任何的中间的摇动， 不是因为他所看到的摇动了神的应许，所以他不断的相信，坚定的相信，稳固的相信神的。啊，在这个但是其他的人所在报的信呢，使到他们中间呢有很多很多的怀疑，看到亚纳族人是何等一种啊强大的民族，野蛮的民族，是吃人肉的人民族，是何等一种没有办法抗拒的民族，看到那里的城墙如何的坚固，看到那边人的高大，比较自己好像我们好像蚱蜢一样，实在没有办法的。在这种情境之下，他们所以民数记十四章讲到他们全部的会众只有大声的喧嚷，而且百姓都在哭嚎，怎么能不哭呢？你看的那么美的地，你看的那么大的人，但是呢你对神的应许完全没有信任，你的信心开始动摇。当你对神的信心动摇的时候，也是你哭的时候，因为你由希望到绝望，你觉得没有办法。不单止如此，就算是加勒不断的告诉他们，肯定他们，让他们知道神的应许不变不改动，他们怎么样？他们不单止不相信，他们还要逼害，他们用石头来打啊，来砸击，来击，这个来打这个加勒，叫他闭口，要他不能够传这个信息。你想加勒的心中有多困难？45年之后，加勒再一次向约书亚提出，你记得吗？45年之前，我们那个谈话是怎么样？记得45年，我向你讲过，我们的神应允我，他的应许还是没有改变过。今天我同样的来到你跟前，再一次向你所提出，我45年前之前跟你所提出的事情。所以看到45年中并没有动摇任何这个加勒的心，他仍然相信，仍然坚定的相信神给他这个应许之地，那个不摇动的信心。Max Lucado 一个非常出名的作家，他说呢 ，Faith is belief that God is real and God is good. Faith is belief that God will do what is right. Faith is more than believing. God is also way of life. Hero faith, although imperfect, trust God and give their life to them. 他的意思是说，信心呢是相信神是真实的，相信神是善良的，相信神所做的都是对的东西。相信神呢不单只是单单是相信一个头脑上的相信，而是他的生命里面生活里面是活出这个信心。所以任何信心的伟人的话，他本身并不完全，但是他愿意相信神，信靠神，把他全部的生命都信靠神。所以在加勒的生命里面，他更不单只相信神的应许，他相信神的时刻。他对于神的允许不动摇，他不但他相信神有他的时间，有他的美好旨意成就的时候。所以在这一段民数记的14章的时候，我们记得啊，当他的百姓不相信神的时候，神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处罚。在任何的在那一天的时候，神说你们在中间任何因为你们的不信，在20岁以上的任何人都不得以进去我给你应许之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对他们裁判。在这个中间，如果我是加勒的话，我可能会对神说，我相信，我跟约书亚都相信，不如让我们去先进去好了，其他人他们不相信，让他们都在旷野好了，让我们先走，我们认识，我们相信，我们没有问题。加勒并没有做，加勒很相信神有他的时刻，每一件事都有他美好的时刻，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一直跟着，他在45年中间都是跟着以色列人在走。这一群的人，你会想象到在这一群他的百姓中间，个个都不相信加勒所见到的，他们在这个旷野中走的时候，我想加勒的心中是愿意跟他们一起走，虽然他很清楚明白在45年前我就可以进入这加应许之地，但他相信神的时刻要最好的时候，最美好的时候，所以他跟着他的百姓一步一步一步的在旷野中走。加勒是一个极有耐心而且极明白神时间的，所以他知道神所安排的事情一定有他最美好的时间。 我们看时间的观念不一定对，我们很急的想做一些事的时候，神带给他自己的美好的时间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很难顺服。加勒顺服顺服，在圣经中充满了如何等候神，属灵等候的例证。在圣经中我们看摩西，摩西他40岁的时候以为他已经很预备好了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说你四十岁还不够，不够老，等你再去练练，到了你80岁的时候可能你够资格了。神有他时间安排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他所安排不单只是神的应许是确定的，神的时间也是确定的。大卫当在被撒母耳安立做这个王，告他做王的时候，大卫心里想，哎呦，现在你撒母耳立我做高我做王了，我应该这个时候就是登上王位的时候。大家看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都知道哪里是，由那一天开始，撒母耳高立大卫做王那一天开始，他就四处逃命，四处被扫罗追杀，跟着他22年没有一个好日子过。他在这一段时间内他等候神有自己的时间，他知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他必为他安排那个王位。耶稣神让他30年的时间如何能够预备他这个将要有了3年半的这个他的事工。就算保罗神要他在神面前先要安静三年的时间，如何在旷野神的教导他，他明白他。所以一个属灵的等候也是个非常重要。在我们宣道会中间有一个有一对的夫妇，其实呢 Bill Kurtz 是我们的一个宣道士太太的叫 Gracie。这一对夫妇呢，在 Bill 他这一个宣教士他出生的时候呢，他实在这个医生不知道是救他呢还是救他妈妈，因为他在出生的时候，这个 Bill 他的非常非常的很残废的很厉害，而且他出生的时候有很大的危机，所以医生知道他的脊椎骨完全是弯的，而且他有很多的缺陷，所以在他出生的时候呢，医生觉得他的寿命不会很长。所以在出世的时候，医生就跟他的父母说，这个孩子可能长不了多大啊，你们心里要有一个准备。 Bill Kurtz 长大的时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人，经过很多的手术，他一直的身体都很弱，都很残废啊。他要去当兵的时候，军队说我们不要你，因为你实在太残废的太厉害，我们不可能接受你做我们在我们军队中。当他27岁的时候，在宣道会 Philadelphia 和 Tabernacle 那里信主接受主，当他接受主的时候，他生命完全改变，他完全在神面前领受到神给他的恩惠。生命改变了之后，一个礼拜之后，他再次有神的感动要他去做宣教士，所以他来到牧师面前，他说牧师啊，神感动我去做宣教士。牧师摇摇头说 No， 我想你不能去宣教士，因为你需要任何宣教工厂上你会成为很大的重担。但是你知道 Bill 他不会放弃吗？他是那种就是赖着不走的人，他很确定知道神要他做宣教士，所以他一次两次三次回到跟他的牧师说，神我很确定知道神要我做宣教士，结果实在是没有办法打发他走。所以这个牧师说好吧，我们找一个工厂给你去。找一个工厂呢，其实那个时候宣道会的这个宣教工厂非常非常的早期，没有什么支持，也没有什么，所以就派他到一个这个在印尼的这个Papua New Guinea 旁边这个地方叫 Irian Jaya 这个地方的中文这个翻译的地方叫做伊朗加尼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有一群的岛屿，但是这一群的岛屿中间呢是非常非常野蛮的民族，所以这一群的多数是山上的这个族类。这一些的人呢叫做 Moni tribe， Moni 的族类是一个非常非常没有开化的野蛮的族类。所以他们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我想他要担心的事情呢不是如何传福音，是如何不成为人家的晚餐，因为他们那里是吃人的，所以呢而且他们的非常非常的野蛮，在中间非常是没有什么， 但是我相信可能神保守他，给他这么残废了，去到那人家看着都不想吃他的，看着实在他残得太废得太厉害，但是神就很恩待他。他到了那里之后，跟他太太两个人就翻译圣经，把圣经的就翻到摩尼的民族语言里面啊。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果效，好多年好多年，在那们夫妇在那里工作，没有任何的迹象，这些土人们这些人有任何的改变，更不要讲接受主接受耶稣，根本没有。所以差会也很纳闷啊，你这么觉得神要做你派你做宣教士去那里啊，但是好像也不见得你有什么果效，是不是你真是对的啊。他们坚定相信，完全他们的信心一点都不动摇，知道神派他们到那里去有他们特别的工作。1958年，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这些土人们开始来到他家里面敲门，问他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耶稣是谁，我们想应认识耶稣，我们想接受，我们想洗礼。这不是一两个人，是一群一群的人，日夜的来到他的门口来敲门。他们日夜的忙的是如何把耶稣去介绍给这些来敲门的人，如何为他们受洗建立教会。不敢相信的一种的复兴在那里，这种的复兴不单只是他们这个族的这个族类，而是一个族传一个族传一个族传一个族，所有山上的那些族类一个的信主，是全族全族全族的信主。不敢相信的事情。1964年，他的眼睛很严重的发炎，回到加拿大来，他们都结果一个眼珠挖掉了，人家劝他不要再回去了，你这个单眼龙不要回去了啊。他说不行，我要回去，你把一个木头的眼睛放在我眼里面，我照样回去。我不知道木头的眼睛有什么好处，不过至少看得好像正常一点。那我回去再侍奉20多年在那地方。如果你看他儿子跟他女儿写的书里面，你会知道呢，他们的工作是不得了的工作。一个这么残废的人，在人看来是没有办法被神啊，没有办法能够有什么作用的。但是如何在神面前重用他？他的儿子女儿再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他们那个山上有35000个这个族类呢，完全信耶稣。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在这个地方是属印尼的。大家知道印尼的国教是什么？穆斯林回教，对吧？但你也看看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里面，他们的基督徒的数值是多少？人口的比例是多少？多少？65%啊！吓死你！加拿大都没有，这差得远了。加拿大什么时候到65%啊？我们什么地方到65%？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哪个国家有65%是基督徒啊？没有。如果你看到下面的佛教徒是多少？其中很多很多的工作是因为 Bill Coots 跟 Gracie Coots 他们的工作。弟兄姐妹，当一个人坚定相信神的应许的时候，没有什么事做不到的，因为神所应许的一定成为事实。我们更要看到一些，我们下一个在加勒身上看到是如何的，他能够有一个不气馁的毅力。他坚定相信神的应许，但是他也有不断的毅力。虽然要遇到很多的挑战，虽然有很多面对很多很多的难处，但是他一样毅力去克服，每一样去克服。所以他告诉约书亚说：“他说那一天，你记得45年那一天的时候，我有多强壮吗？我现在一样那么强壮，不单只是出入强壮，我征战一样强壮。你要我现在去打仗，我一样去打仗，实在不得了。”我都不敢讲这句话。我四十岁的时候，跟我现在，我都还没到85岁呢，我都不敢讲。我跟那个时候，我都不敢讲我40岁一样。加勒敢，因为他是保持他最佳的状态，他是生活最佳的状态。我现在看的也不太清楚，听的也不太清楚。有时候我太太跟我说：“你怎么听不到？”我说：“是，有时候真听不到。”我说：“你走路也没那么快，什么不行？”以前我们讲到一天我可以讲3堂道无所谓，然后晚上还跟弟兄姐妹出去吃饭没问题。我现在讲1堂道我就趴在那里了。但是加勒他的生命，你看到他85岁，我们同学有没有85岁？有85以上的啊，我们都还年轻呢，我们这一群太年轻了，我们这一群呢跟加勒差得远了。但是你想想，你40岁的时候 你那个体力，加勒他有这个毅力，不容易的，不是一个很容易做的事情。如何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在神面前，他因为他所知道他要做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二方面，他的毅力既坚定，他对神的跟从是一直有毅力的。在这一段里面，我讲过有三次讲到加勒是一个专心跟从耶和华的人。这个三个方面，如果你仔细看这三方面这三句话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讲的话。第一个角度啊，是神说加勒，你是一个我忠心跟随我的，跟随耶和华的人。第二段是加勒自己说，我是专心跟从耶和华的。第三段是摩西说，加勒你是专心跟从耶和华的。这三个角度是不容易的，自己觉得自己是专心跟从耶和华可能不是很难，但是到神觉得你是专心跟从我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你周围的朋友觉得你是专心跟从耶和华的，那也很难可贵。所以看到加勒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没有停止过跟从耶和华，不单只在他的周围的人看到他是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的神看到他，赞许他，你就是一个我的仆人，专心跟从我的。甚至乎他的长者摩西同的批评下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时候他很明白啊，到这个地方他所要面对的困难，他要这样面对，他所面对的挑战，需要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坚强的人。所以强比较一下加勒，你要想比较亚纳族人吗？这是我们温哥华，这是你跟我，这是加勒族亚纳族人啊。你说这样子的话，你说打要不要打？不用打了吧，你就是给他推一推，你就已经不知道到哪去了。这是加勒所要面对的，但是他怕不怕？不怕。这个挑战对他来讲是太有挑战性的了，但是他要自己生命里面他要有一个很最佳的状态，不管在属灵方面也好，在肉体方面也好，身体上他都要有一个很佳的状态来应付他将要面对的挑战啊。在这些大家都知道是喜马拉雅山，前一个时候有一些新闻关于喜马拉雅山的啊，中间有两个人登山者是死了，有30个人病。喜马拉雅山是个非常困难的山去爬山的，如果是中间有人喜欢爬山的话，知道这一个是绝对是世界最有挑战性的，它有差不多有3万尺高的一个高山，上面有无限的困难，但是很多人喜欢去爬，很多人想面对这个挑战。所以在这个喜马拉雅山呢，对于很多爬山者呢，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而且是极大的一个吸引力。中间有一个人叫做 Eric Weihenmeyer， Eric Weihenmeyer 呢，他是个盲，眼睛盲的，完全看不到的。但是很多人就认为你已经是盲眼了，你不要，就是你在路上走路就好了，你还要爬山吗？他说我要爬山，我不单止我要爬山，我要把7大洲的每一个最高的山峰我都要征服下来，我都要爬。人家觉得你这是真是有没有可能性啊。他在爬山的时候，他因为眼睛看不到，所以他唯一的时候他是用两个绳子，你会看到有绳子前面来指引他到底他怎么样走下一步，怎么样走下一步。但是他不是别人的负担，因为他在每一次探险的这个队伍中间他是队长，他极有经验，所以他是能够告诉别人怎么样去那个安排这个探险队伍。所以每一次这个队伍中间呢，他是给指示，他是给鼓励，他是给方向，怎么样去做这个探险的工作。所以每一次能够探险到山顶的时候呢，他是功劳是最大的。他不是要的人家把他拖到山上面去，他是带领一群人上去。所以威汉迈尔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人，这是他的记录。1995年到2002年他全部登上7个世界上最高的山峰，不敢相信的，他的毅力，他心中觉得是不敢相信。如果今天你有机会看到他的这个网页叫 Touch the Top of the World，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演说家，他正鼓励有些残废的人如何能够胜过这些挑战，能够在他生命里面有一些能够看到神的工作。在 我们现代的这个在最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加勒的生命里面啊，大家知道我有一个不孤独的团队，不是孤独的团队，加勒是一个不孤独的团队。因为加勒很清楚，在我们的14章12节，我们今天的经句里面讲到，他第一个最重要的人在他的团队里面是神。所以他很清楚跟约书亚说，你记得那天耶和华应许我那三地吗？我知道那里有亚纳族人，我也知道你有坚固的城，你也曾也听过照着耶和华所应许的，神与我同去的话，都我同在的话，我就把他们赶出去。在加勒的队伍中，他永远不孤单，永远不寂寞，他知道这个团队中最重要的成员就是神在里面。当神在里面的时候，他的这个他就觉得这队伍就宏大，他觉得他们里面就有重要的。所以在我们看William Carey， 我们的现代的宣教之父，在 William Carey 他讲的，他说 Whenever God is with him, he has the best companion. Whenever God is with him, the victory is assured. Whenever God is with him, he can capture any land. 这是 William Carey 所说的话。他说如果他只知道加勒，他当神与他同在的时候，他有一个最好最好的伙伴。当神与他同在的时候，他的胜利，他的成功已经是确定了。当神与他同在的时候，他能够得取任何一块地。然后他继续说 ，William Carey 继续说 ，All my friends are but one. He reflect, but he is all sufficient. 他说我所有这么多的伙伴朋友中间，我只有一个，我只需要一个，而他已经足够我所有的缺乏。所以他能够成为 William Carey 能够成为。近代的这个宣教之父，他很明白加勒的心。加勒是神是他最重要的一个队员，最重要的伙伴，最重要的一个。当有神在中间的时候，他的队伍不孤单，他的队伍不寂寞。但是我们跟着看着加勒也很重要的是，加勒需要约书亚的祝福。他也需要其他周围他所有人的祝福，所以在他再一次要求约书亚的时候，约书亚就为了祝福。弟兄姐妹，当有我们有祝福的时候，我们真是感觉到神的恩典，神的力量就与那些祝福同在。我跟师母啊，这一次也是觉得中间给我很多弟兄姐妹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中间的带导，中间都是我们的力量。我想每一个宣教士都是如此。我讲过，我说我对我们教会很感动的一件事。我说我在这么多宣道会，我差不多本地或者外地宣道会都去过不少宣道会。我唯一所见过的一个宣道会，就是我们自己的宣道会，是在祷告会的时候，是每一个宣教士所提出的祷告，一项一项的提出来为他们祷告。不是全部混在一起的一个祷告，所有兼容是每一项每一项列出来祷告。我相当惊讶，虽然我应该不惊讶，因为宣道会里面我们是宣教士，跟宣教工作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目标。但是我就惊讶的是，我在这么多宣教会，我去过的宣教会，连我以前的宣教会在内，我们没有这样子一个一个的为每一个宣教士祷告，祝福他们的工作。我们教会做到。我说做这个教会的宣教士有福气了，因为当你要提出一件事情为你祷告的时候，他们真正是为你祷告，他们在祷告会中是提出来为你祷告，不是说他们讲为你祷告然后就忘记了，不会的。这是何等重要，这是何等有力量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感谢神，我们刚刚我们也听了我们主席为我们祷告，Tony为我们的祷告的时候，就这么多的宣教士，但是我想Tony还没有完成他的 list， 他刚刚那个 list 里面还有我们中间有太多我们的弟兄姐妹出去做宣教的工作，短宣的工作做得不了，这些都是感谢神的事情，这些都是我们要祝福的事情。所以我跟公牧师说，我说我没有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教会，是我可能我去了不少的教会，我从来没有见教会一项一项的为宣教士祷告，何等奇妙。但是还有第三方面， 加勒有一个非常合作的团队。在这一段经文的开始的时候，你会看到在14章第六节讲到了，开始的讲的，他说现在犹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在中文里面看不太出来，在英文里面你会看出来 Now the people of Judah approach Joshua。 People of Judah 不是加勒一个人，是一群人，是一群人。我想问问大家，加勒现在多少岁？85岁。85岁，他的同年的人有多少人跟他在一起？除了约书亚之外，一个都没有。比他小20岁的有多少人跟他在一起？也就是说，加勒所，如果这一群人跟着加勒来的人，至少比他年轻20到25岁，一代人。想想，如果是同一代的同代人，我还可以想，我有这个意向要得希伯伦三地，大家我们可能有一群的弟兄姐跟我同龄的或者相似年龄的，大家都有这个热力，觉得对，很好。所以我们到了年纪大了85岁，我们还可以继续说我们要得到神的应许，得到这个希伯来三地。你有没有办法让你的儿子，让他的女儿比你年轻25岁的，你有同样的意向？难吧，可不容易了。这一群的人全部是在旷野中长大的，这一群人不知道希伯伦三地有什么那么了不起。大家晓得加勒这个时候站在这个地方讲这句话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支派已经得到他们的应许之地，加勒是最后一个。加勒不是第一个得到在这个过了约旦河之后得到第一个应许之地的，他是最后一个。所以所有的宗派已经有了他们的地，你想这一群人想，哎呀，为什么要加这个拿这个希伯伦三地，这个地多得很呢、啊、我们这每一个支派都有地，还打什么仗啊，还做发什么梦啊，你还发什么神经病，还去打什么，这里任何地方这么多的地。而且你要想象，这是20年比他们最少年轻25岁的人，但是这一群人，我就看到我就佩服加勒，他如何能够有这个意向的时候，他不单只是他自己有这个坚固的信心，不但有这个不气馁的毅力，他而且他很注重这个团队。我想他不是那一天他才知道他需要能够有一个团队，但是我相信他有45年前，当他那一天他不能够进到耶路，不能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就开始不断的把他的意向跟人家分享，说有一天我们要去希伯伦山，有一天我们要再次得到神的应许。他45年来不断的酝酿，不断的训练，不断的思维，不断的分享。所以这一群年轻的比他年轻的25岁的人能够来到约书亚面前，是一个团队来到约书亚面前说，我们知道神会应许把希伯伦山给我们，容易吗？太不容易了。如果你觉得容易，你回去试试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跟他们分享一下你的意向，你看看他们怎么看，看看他们愿意不愿意跟你走。应该的，可能讲你可能有点神老有点老糊涂了。所以加勒是一个很，是我就觉得加勒实在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领袖。他又忘了是20几年之后40年之后的事情，他今天就开始预备45年之后的事情。所以这一群的人，这个 people of Judah 这一群的人，我叫 tribe of Caleb， 这是他的族类。这一群的人呢，绝对不是当天他才有这种感动，而是一直来加勒不断的在他们生命里面告诉他们神的应许，这个希伯伦三地是我们的，希伯伦三地是我们的，希伯伦三地是我们的。所以到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团队组成的时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他到85岁的，他还对到60岁的这个孩子，或者是50岁的那个时候的成人呢，跟他们说，他们有同样的热力。 这不是简单的事情啊。他们不是说就是举个手就答应他们去了，这些是他们要去征战的，他们要去夺取这些地方的。而这一群的年轻人为什么这种的火热，为什么这么样那个同样的新鲜的意象？弟兄姐妹，刚刚我开始的说过，李牧师说这个教会39年并不是我们一个单单怀旧的时刻，是如果我们想到以后神要怎么用到这个教会，我们不能够只是庆祝而不想到到底我们前面神要我们做些什么。你看加勒，他已经想到在45年之后他要有一群的人能跟他一起去做这件事情，我们何尝不应该在这个时刻我们也要思想到我们是否有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年轻的一代能看到神所应许我们是什么。我们还有太多未得之地了。今天我的祷告，今天我们的祷告是主啊，求你给我那些未得之地。我们有太多未得之地的，不管是我们的家人，不管我们的同事，不管我们的邻居，不管 Richmond 这个地方，不管在海外，不管在 BC 省内地路，不管在任何地方，有太多未得之地了。我们今天不单只是我们去，我们要团队去，我们有个不孤独团队去。感谢神，主再一次，虽然我年纪大了没有什么真正的作用的时候，神还愿意用着我跟我师跟我太太能够做一点点在巴拿马的工作。我们不敢讲我们真的做什么，只是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学习一个机会。康达德屌瑞是一个区，我跟大家也分享过这个区，这是个很特别的一个区。这个区里面呢，大家可以到这里有很多的中国人，这里面每一个区里面大概有6-10个有些十个的高楼，30层的高楼，而中间所住的70%中国人。巴拿马有30万中国人，信主的1%都不到。在这个中间呢，我们这个团队也是我们这些都是，这都是差不多接近加勒的年纪的啊，除了我稍微还没有到那个到那还不够资格，其他都差不多够资格知道那个加勒的年纪或者接近。我们还愿意在一起来工作，我们在一起非常高兴。我们一起虽然我们有些是美国，有些是加拿大人，但是我们绝对是在事工上我们不分国界的。我们实际上一起工作，所以在这个工作神再一次带领我们。我们有一些已经马牧师的时候已经开始一些工作，一些儿童的一些工作，在那时候做呢非常受欢迎。所以我们去那里呢是在也求神恩待，神的带领我们能够由儿童的工作然后做到成人的工作那些我们有些烹饪班呢兴趣方面的工作，兴趣方面的小组呢也是在那里很能够跟这些连接。我们希望能够带人在这个区里面能够信主，能够把这一区的中间那个帮，不是我们自己做，是帮助活泉堂这里的巴拿马的活泉堂，帮助他们来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基业。所以这里的时候呢这是我们的一些的聚会中间你看到吃的东西比什么都多，那也是他们的一个特色。在巴拿马的时候开什么会的时候都吃的东西要很多，所以我想吃的东西多你可能讲话讲少一点，所以你可以吃，但是呢实在是一个很他们很欢喜快乐的一个地方，但是需要神的工作。我们有太多未得之地，那里地方我们的祷告会跟这地方我们有些特别讲座的时候都是我们住的地方，这是我们所住的地方，我们住的地方也是我们作为开会的地方。我们没有自己的住处，我们住在福音站，这叫君王区的福音站，我们住在这福音站里面。所以我们跟弟兄姐妹啊，这不是我们的住处。所以他们有一次登这个会文讲到什么马牧师的住家，我们说讲 no 不是我们的住家，这是福音站，我们住在福音站里面，这是教会的福音站，这是教会的施工。我们也很高兴在这中间呢有各方面的团队来支持我们去之后7月份马上有一个在 Boston 有一队人来在这一区的工作，然后跟着我们更高兴呢我们教会的 那个我们的短宣队会来，我们非常非常欢喜他们来到呢，实在是我们很兴奋，能够在那里一起看到神如何在中间在我们身上工作，也在那里知道那个地方有人能够得到福气，所以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所以我在结束的时候是我的祷告，我也希望弟兄姐妹的祷告。我说主啊，求你给我未得之地，求你让我对你的信心不要动摇，求你给我一个不会气馁的毅力，更主啊，求你让我有一个能够合作一起工作的团队，看到你的荣耀得了彰显，看到人能够接受主你。我也希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我们每个人想所求的，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心都是一个宣教的心，不管在本地，不管在外地，我们的心永远是一个宣教的心。我们低头祷告，主啊，就求主你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工作，点燃我们心中的火。主啊，不要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过了传福音的日子，不管在任何的年岁之下，我们都是专心跟从你的。愿你恩待我们，愿你再一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你自己无限的荣耀跟你的力量，保守带领我们。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